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这对你说，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你是同在，是我们带出极大的喜乐。在你的同爱当中，我们听到神你为我们预备的丰富，预备的平安，在我们人生当中你为我们预备的这计划，使我们不再只说我们一生都在你手中，我们确实一生都在你手中。用我们渴慕你的带领，我们喜欢在你的带领当中，我们可以深深的进入到你的同在，你的同行。纵然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进到你的同工。神啊，你离我们不远的，不仅在我们的口中，也在我们的心中。神啊，你离我们不远的，你在我们的四周，也在我们的上面。哦，主啊，你不断的让我们进到什么叫做你的荣耀覆庇我们，你的慈爱充满我们，你的活水，你的灵不断的浇灌，也叫我们在里面涌出一个活水的江河来。主啊，是我们再次说，数算不完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恩典。只要我们遇见你，我们就遇见了恩典，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而且这一切超我们所想所求。是的，你给我们的所需的一切，主啊，都是白白，都是超我们所想所求。因此我们更加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拥有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主，我们赞美你，而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从我们的灵的深处，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因为是真神，是活神，因为你是我们可以敬立的神，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敬拜，愿这样的敬拜蒙你悦纳，愿这样的敬拜让你的心得满足。主啊，愿你的这样敬拜，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在世的主啊，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要靠近你多一点了。主，我们也求你走进来，走进我们的心中更深一点。那个门，哦，主啊，不是你敲门，我们把门已经打开，我们竟然在门口来欢迎你，用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我们的心不仅像是敞开，我们的心是渴慕的。我们先把门打开，我们站在门外，没有别的，是因为我们要等候你。哦，因此主啊，我的神，我的良人，快快进来，快快进来。就像你跟我们说，叫我们进到你的园子里面，快快进来这个园子。主啊，我们也对你说，我们的心门这样子打开的，我们也说，良人啊，快快的进来。哦，当你叫我们呼召说，让我们快快来进到你为我们预备的筵席，主，我们也对你说，快快进来，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这个人全然都交托给你，全然都让给你。主啊，享受，享受我们这个人所献上的，享受我们这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然所摆上的。主啊，我们不仅愿意筑个坛，我们愿意成为那个祭坛上的祭，圣灵帮助我们，那火就落下来，落在我们的身上。好叫当被燃烧的时候，那个香气，那馨香之气，能够吸引我们的良人，吸引我们的主。 让我们的馨香之祭蒙他悦纳，浇灌等候，浇灌就在这时候，是你来，主啊，刚刚是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敬拜赞美你，我们要邀请你来，我们渴慕你来，主啊，这时候我们要进到你就来，你就浇灌我们，你的荣耀哦遮盖我们，你的爱充满我们，圣灵你的同在是我们的活水的江河，涌出来哦，那活水这样涌出来，圣灵涌出来哦，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涌出来，让我们在敬拜的里面哦，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归给我们的主，圣灵圣灵涌出来哦，你的工作你的运行，把我们带进那真实的里面，带进那敬拜的真实的里面哦，耶稣哦，耶稣，赞美你，赞美你，真神，我的神，我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耶稣哦，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耶稣！是个啦啦啦啦啦！哎呀，爸爸爸爸，是个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赞美你，赞美你！哦，耶稣！哦，耶稣，耶稣，耶稣，荣耀你，归给你。赞美你，敬拜你，哦，耶稣荣耀你，荣耀你，歌颂你，是是是是，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哎呀，爸爸爸爸爸，是个了，弟弟，弟弟弟弟弟弟，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荣耀你，荣耀你，耶稣，是的，的的，呀的的，呀的的，呀爸爸爸爸爸爸，是个了，的呀的的，呀的呀的，我的呢，我的呢，的是个了，的一个了，的是个了，一个了，的呀的的的，是的，的的的的的，是个了，的的的的，是个了，的的的的，呀爸爸爸爸。哦，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做再次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受了刑罚，让我们能够得到赦罪的平安，因为我们受的鞭伤，叫这个身心灵都得医治，就在这时候我们宣告的救赎再一次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过去没有，只是再次眺望做更深的工作， 将我们的罪得赦免，在父神面前，我们不仅深深的知道父神饶恕我们，这是我求你让我们听到，不仅父神饶恕了我们的罪，父神这是要把我们从罪的捆绑，而是还有任何的捆绑，还有任何的瑕疵，要把我们从罪面全然的释放出来，不论我们过去所犯的或是别人的罪加在我们身上，伤害在我们身上，这些的捆绑，这些的阴影，这些的伤，这些的咒诅，父神啊，饶恕我们罪的时候，也把我们从罪的匣子里面完全的释放出来，再没有一个控告的声音在我们的里面来控告我们，再没有一个过去我们的遭遇再来辖制，再来定我们的罪，恶者，我们奉主名靠主的宝血再次宣告，你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再控告我们，不能因着过去的错，不能说我们自己的错，别人的错，不能够再用这个来辖制我们，因为我们是主的宝血所买赎过来，因为主的宝血，父神不仅饶恕了我们，父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爱子的国度，从黑暗把我们迁入光明，把我们从死亡把我们迁入永生，这一切都是主的工作，主的宝血的功效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得医治，不仅让我们离开这受伤，这样得完全。原来你医治我们不仅是医好我们，是让我们这个成为重新的，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你拯救我们，要把我们拯救到完全的地步，好叫我们得以完全。因为主啊，我们知道你要使用我们，你不会用我们一个破碎的人，你不会用我们一个残缺不足的人，你不会用一个我们还活在害怕挂虑担忧里面的人，主啊，你要用一个在你面前一个完全的人。所以父神，求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做更新的工作，圣灵释放你复活大能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人的伤能够得医治，叫我们过去受的打击能够得安慰，叫过去我们的贫穷在圣灵里面呢，我们得以富足，以致我们身心灵都有力量来服侍我们的主，来荣耀我们的神。主啊，当我们再次宣告你宝血功效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求你再一次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身上释放那复活的大能，不仅叫我们的心灵刚强壮大，叫我们的心智，叫我们的这人的情感情绪，甚至我们整个的身体，这时候也都要刚强起来。圣灵你说你来不仅叫我们重生，你要做更新的工作，因为这是在基督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的礼物， 圣灵这座门向你敞开，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你已经浇灌在我们身上，求这座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运行在我们身上，更多更多哦，在我们的心上，哦，在我们的内脏，哦，不仅在我们的肠胃动起来，把一个 compassion 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一个热情放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一个对神你的热情放在里面，把人把一个对人的怜悯放在我们的里面。哦，耶稣，圣灵，你是死无变有的。哦，主啊，在我们里面没有的，过去失去的，现在一天一天恢复在我们的里面。爱主的心，爱人的心，忠心殷勤服侍你的心，哦，不软弱，不退后，不跌倒心，哦，不心怀恶意的心，哦，主啊，把这些从你来的，再一次的加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好像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的荣美来，圣灵，更多，抓着手，是你触摸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听到你所话所说的，让我们知道你运行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做你要做的事在我们的身上，做到我们的心，做到我们的灵，也做在我们的身体上。赞美圣灵，哦，我的保卫师，圣灵，圣灵，圣灵，我的好朋友，我的保卫师，哦，我的 good helper， 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更新我，更新我，更新我！哦，耶稣，圣灵炼净我，炼净我！哦，把我身上不属于主的都挪开！哦，把主的荣美放在我的里面！哦，把主的荣美，好叫我能够活出主的心意来！荣美，荣美，荣美！加在我们的身上，哦，那公义的外袍，那瞬间的灵，哦，那喜乐，哦，那满足，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耶稣，耶稣，主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哈哈，哦，耶稣，耶稣。 主啊，这是我们向你的敬拜，主啊，这是我们向你献上的赞美，这是我们向你献上的祷告。是的，让我们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让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祭。圣灵不仅落下来洁净我们，炼净我们，圣灵燃烧我们，好叫我们不仅被洁净被炼净，好叫我们这人的生命也为你的缘故能够耗尽，成为馨香的馨香的祭，达到你的宝座前，蒙你的悦纳，叫父神的心得安慰得满足，叫主你的名再次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圣灵，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这样的给我们力量，好叫当我们的生命被你翻转改变，能够这样的摆上献上说，圣灵也让你的心得到安慰，知道你叫我们这样的劳苦功效并没有落空。我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敬拜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这是三个比喻的最后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基本上是直接的针对这些所谓的当时的宗教领袖，甚至包括当时政治的领袖，这些所谓的祭司跟长老们，这群人的责任是要把神的园子能够管理得好，能够长出果子来。这个园子就是神的家，你用旧约的话就神的子民，今天用这话就是教会领袖们的责任。神已经预备了这么个原则，神用主耶稣，神借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借着圣灵为我们预备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做一个领袖，做一个负责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可能牧师说，哦，牧师你讲了半是你的事，跟我关我什么事？我也不是牧师，你的家是你的原则，我们做爸爸做妈妈，你这小组是你的原子，你是小组长，如果在教会服侍，你是部门哪一个主管，你是原子的负责，这个部门是你原子。哦，我不会在里面只是一个同工，或是我只是一个组员，你在这个家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都有他的那一份，工作方面属灵方面，当然在公司里面神把你放在那个的岗位上，你那个部门就是你的原子。啊，昨天我们跟一个他在国外是一个董事长，我们在LINE上他谈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就先说，哎呀，我们没有谈什么叫做怎么追求怎么祷，我们就谈事情困难困扰。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主，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如果不是为主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其实他根本不用操这种心，他怎么会看那个他觉得不对就要改变，而且他坚持，他很为难，大家讲很为难。 你说每次坚持一个对手，每个人都会很难开心嘛？怎么会？好像跟他说，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们公司以前不是这样。所以，当然，最后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求神给他力量，让他知道怎么走下去。我甚至跟他说，你最少最少要做个3年，做个5年，不然的话果效是不太容易出来。那不代表说没有果效我们就撑他3到5年，这时候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力量。真理是一个，所以叫你心中笃定。所以我讲刚强壮胆，我特别不知道有没有听得明白，刚强你怎么刚强？Have a confidence， 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原则。你怎么知道神的原则？因为这是神的话。我这时候你不一定要在你的公司里面说、我是基督徒，这是圣经第几章第几节，你会坚持这个事情。你真的不用说，不一定要说圣经说，因为有些人听不懂，这是你的看法，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对于工作的理念。我相信当我做对的时候，我的神会帮助我。每个人都希望有神帮助他，每个宗教都好叫能够发，但是我们的神帮助不是只叫我们发，是叫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环境，能够转化这个所谓的那个文化，地上的文化。所以需要在你的开会站起来等等等等，甚至都是全国的这个高级干部连线，在现在的这个很容易啊， Zoom 也好，这个什么都可以、他们的连在一起、这个老板这个董就要对他们说话，一些鼓励的话，一些叫他留意的话，因为整个行情或者本国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些的制度啊，有需要一些调整改变等等等等。所以每天他做这种事情，那特别我们鼓励这位董，我这时候是我们把神的原则宣告出来，不见得要就拿章拿节，甚至不一定说这是圣经哪一段旧约讲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或者每个人，但是神的原则，不管你懂不懂，你信不信，神的原则就是神的原则。当然这句一听就知道，那你这些话，这个原则从圣经来。Anyway， 不一定要所谓的冒犯人家，找自己找麻烦，不捣坏，你是懂。一说是主管，这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责任。我们特别用特别我提了一下以斯帖这个位分，你该做的事情你没做是蛮麻烦的。如果是神出神的旨意，他是书说的，这是神的信仰，你不做的话我会找别人来做。你要知道这后果是很严重，你在那个位置上不做那个事情，神说我会找别人来做，你不觉得很严重吗？如果我们做父母说啊，这孩子让他们自己养 OK， 神说你做父母不影响的孩子，我找别人来影响的孩子，那就麻烦他。信仰是孩子的事情，他们长大自己选，那他们长大还是要自己选择，因为我们的得救不得救信仰是个人事情，不是我受洗我孩子就全都上天堂，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在整个过程，你做父母的责任，你做这个小组长的责任，你做这个牧者的责任，你在公司做个主管责任，这是你的责任。如果没有尽到责任，神说那算了。所以在前面两个比喻我们都谈到，你有没有听见神跟你讲什么，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那第二个有没有尽到你的责任。这样听见神的话了，你也愿意说有个心叫顺服神，那底下的结果应该是很清楚，应该结果子啊。 所以第二个比喻讲到该结果的时候又不肯，哦，原来这不是不如意，不是没有果子，但他不愿意把这个果子那个果效来荣耀神，他把这个原主的来差来的这仆人要来收这个果子的或收这个租金的，他一个个把他赶走，因为他觉得他努力就大，他忘记了那个园子是谁的，他忘记这个园子预备的这么好让他们有收成是谁帮他们预备。这个题目真的在职场你可以讲很久，有时候我都很矛盾，牧师我要开个公司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当然我最先我是很开心的啊，他跟我说公司怎么样也要讲，不过后来开公司做不好是一件事情，做好是另外一件事情，做不好觉得神没有祝福他，做好的时候他忘记了神。牧师我很忙，牧师我都有了，我每个月都有奉献，我真的都在里面难过。我不是问你每个月没有奉献，我只是问，我甚至不是问你每个月是不是每个主日都来。当然我希望你照十一到来，这本来就是教会生活，但要紧呢你跟主的关系，你在凡事上在工作上在讨论的会议当中你听到一些事情你马上的回应，就是你在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这事情怎么用个方法用个手段能够把它大事化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把它弄得很完美，不是很怎么通融啊，什么圆。到底我们这人这个，因为到最后你会放，我你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喜欢在那个公司做事，但是很不喜欢那个董事长，因为这个人我真的甚至有时候我真看不起他，我心中有矛盾，你看不起你的董事长你还在公司做事，那到底是谁看得起谁啊？如果你看不起那个你的老板你还在那样这样，可能你的整个人比你老板还弱了，还差了。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思想，在职场里面我都要思想，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又说我们要改变，但是我们看到公里面那个部门不对，我们又不因为我们怕得罪人，免得呢怕得罪老板，免得我们没有工作，我们都在这种矛盾里面。所以为什么年初的时候我们开始这个职场崇拜，礼拜六的时候我讲的信就不要妥协，不是没有，什么叫妥协？有了你没有去做，有了没有用对，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所谓的权柄你没有去用，为什么？因为你要跟世界混在一起，因为我怕得罪这个世界。如果撒旦知道这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他一定会搅扰。所以为什么主一定跟摩西讲说，跟这个约拿，你要刚强，抓住神的话，但抓住神的话还不够，你要壮胆。壮胆这个字在后面，我就必与你同在，这两件事情。你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原则，神的灵一定在里面会浇灌你，一定在里面来安慰。所以刚强壮是两件事情。刚强是说你对什么有这个 confidence， 你是对神的话有 confidence， 我相信，但是不停在那里，不能够每个人靠着咬紧牙关呢。这环境确实很恶劣啊，你怎么走下去？这时候居中然被关在监狱里面，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唱歌，先不要说他们一下就知道那个可以跑出来，他们就里面在敬拜赞美神啊。我再说这是真的，弄了这八九年十年来，如果我们早上这样的有点的操练啊，敬拜唱歌敬拜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时候讲，在困难当中也要敬拜。那我这样说，在监狱里面你要敬拜，怎么敬拜得出来？我也同意，我也敬拜不出来，但是若是神向你显现你就敬拜得出来。如果在这种环境，我们在敬拜当中没有遇见主，只是勾摆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 routine， 一个 formality， 就是一个所谓的形式， 只是敬拜，没有神，没有神还继续敬拜，这种的敬拜不管用的，在你环境当中不敢用的，在你的生活面对所有的大小挑战是不管用的，只有在聚会当中，所谓什么那个崇拜，这个主日崇拜，比如这样说好，那才管用，因为这很热闹，真的很热闹。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们对神的态度，谦卑顺服信靠，你愿意寻求神的心意吗？你愿意明白神的心意吗？你愿意照神的心去行吗？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比喻是告诉我们说，当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把神给你的心意从上活出来？没有机会是没有机会，如果神给你有机会，你有没有见证出来，带出那个果子来，生命的果子，还有整个的事工的果子，我认为都是传福音的果子，栽培一个人的果子，服事的果子叫做恩赐，生命的果子叫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我想这些一个基督徒有果效，因为一个基督徒有见证，因为基督徒有影响力。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让我们一直常常的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能够这样的做，不是我们本来就会做，也不是我们努力能够做，是我们的生命改变才能够这样的做。 OK， 我们来读一下第22章的1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席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犯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啊，第一个比喻就是比喻，比喻主要是你要明白 what is the point， 你不能够比喻没有错，像这种叫比喻，拿一个所谓的生活上一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个的环境一个情景来解释一个事情，但是不能够用这个情景就代表说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OK， 比如说我不说撒玛利好撒玛利人的事情，有人就解经讲到这个旅馆呢就是教会，然后那个保罗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就讲这东西。OK， 我意思是说呢，这是一个比喻。那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的基本上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因为一讲这东西，大家都知道是讲什么东西。那但是在这东西当中呢，真正的说了解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提醒要教训是什么？耶稣又用比喻他们说，那这是用了一个字，前面两个比喻没有这样写明，叫做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筵席。天国不清楚，所以又用这个比喻来讲什么叫天国，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筵席，这第一个。是什么筵席呢？是王为他儿子摆设的筵席。那你要想，这个筵席不是随便一个筵席，是王为他的儿子所摆设筵席。什么原因？这边没有讲，但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筵席，是为他的儿子。当然这解经就蛮麻烦的，这早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有这样解释？还是呢现在，因为国现在 is already but not yet， 现在国已经在我们的当中，只是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呢也讲现在也讲将来。但不管怎么样，我说这个筵席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但你知道这个筵席是非常重要的，坦白说这个筵席是非常尊贵的，是王为他儿子所摆的。如果说国宴，国宴的话，这是一个最高的。OK， 第二个很重要的 point， 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肯来。OK， 底下就问这些人是谁？如果了解当时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很多可能以前参加过这个宴，意思说这些人是在所谓进到过国度里面的人，或是跟国度有份的人，甚至经验过国度的一些的过作为的人，所以不是陌生人。要听懂。所以呢不是第一次，所以预备好，所以都 不用很操心，因为知道他只要预备好。我说主人不要说一个月前发通知，因为大家都在忙，所以呢这个王跟这个就在下面把这个宴席弄好以后再跑。那因为为什么这样做，我想一定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人知道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些人经历过怎么一回事。国度不很有意思，这些人这是一个最荣最高最荣耀的最喜乐的啊，什么都可以放里面，是王为儿子预备的筵席。筵席当时这是一个享受的地方，一个喜乐的地方，是一个最尊荣。然后是预备好了叫他们来，你们忙你们的，不预备好了我一通知你们。因为这个王 expect 当一通知每个人都跑来，因为照过去的经历真的好，哎呀怎么王会找我去，怎么这个我、哦、这个机会，这个的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一说赶快，这是很被尊荣的，所以工作什么都放下然后就去。因为这人以前经历过，或许等排队在等着。但奇怪的是在这里进不去。主要大发筵席他们都不肯来。而且这国度人造层次当然是一批批的，这人不来，那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告诉那被召，又来另外一群。这是有两个意思，一个仆人，如果你读这样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次他或者没有人来，或者来几个，但在王的心中当中这个筵席可比这个更多人，所以再次找人来。或许上次来了没有机会来的，反正意思这个王用尽了方法抓住所有的机会，邀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基本上这个意思。 OK， 再来，我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这个肥的哇，这个肥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请你们赴宴。那先不理，其实三个事情，第一个是不理就走了，第二个是我很忙，第三个你不要来麻烦我，不要再来，拿住他们还领入他把他杀了、啊、所以比喻就比喻啊，有这么严重吗？你说有什么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不只是讲明，就像前面两个比喻一样，这个原主派他仆人来收这个租金不给，还把他杀了，就把儿子来也把他杀。基本上这比如说真的拒绝是绝对的拒绝，硬着心来拒绝， 现在孩子早一点不理，不理假装没听见，不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忙得很，我下次，下次叫我说我会来，就是我还忙得很。那第三个，以后不要再找我麻烦，我不要。王就大怒，然后把兵除灭。那没有这种事情了，就是这个在城里面要派个大兵，把这样的人把他除灭。这都是一个比喻的一个讲法，一说这样的存在。但从解经角度，差不多解经上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主后的七十年，就是主耶稣后面的四十年，这事情就发生。罗马政府就进来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基本上不是毁掉耶路撒冷，把这个 temple 这个殿把它毁掉。这讲什么？这对我讲啊，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明白天国的道理，我们在信主的时刻，我们对于神的工作，如果当然说很新鲜，很刺激，很喜乐，甚至有那种很有需要，主啊，你要医治我。如果你医治我的病，以后我就怎么样？如果你叫我的生意能够做起来，就怎么样？叫我的关系恢复了，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真的看到那个筵席的丰富，看到那个筵席的尊贵，是王为他儿子，意思说。王就是，如果用我们了解，就神为了 honor 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让主的被荣耀。意思上，他一切的这个神所应许在救命应许的事情，只要你信靠他，你就得着。所以我们刚信，多少人信主是因为得医治，多少人信主是因为这个生意啊变好了，这个财富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坦白说，不是基督徒才这样，多少民间宗教也是这样的。好像说，因为哪一个神帮助他，所以他的身就发了，哪一个他本来快死就活过来，所以他每天还是去拜拜啊。不过就像很多其他宗教一样，拜了以后还是有问题，他们就换个神来拜，或者不是说不拜的，他多找一个神来拜，多找一个神来拜。那我们基督徒这边，你还真的抓住主跟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的中心中的火热吗？还是慢慢的不理？我有空再来，或者我心情好再来。另外是说，我现在忙着，我现在已经有这么机会不去赚，怎么可以？其实我们昨天谈的问题蛮大的，单单谈回扣这个问题，随便回扣一下，还不是台币哦，是几千万的。还讲到追加，他底下一个跟客户联系，客户要求，你看这奇怪吧，可以不要用这么好的人，客户啊，人家不一定要用这么，所以便宜一点，便宜一点以后省那个钱，省个钱，我们可不可以来分？你分我多少就分了，对你们公司没有损失啊，反而这样你可以多分一点的。感谢主，我这个信这个基督徒这个董事长，对我们没有亏损，虽然得着，但对你的公司有亏损的，坚持不肯这个事情，有人可能会笑你，有的有机会发都不发，甚至会气你，这是我赚的机会，你把它卡住。所以我们谈这么久，你说一讲完一件事情就解决，哪有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在组里面彼此劝勉，今天得这个位分，我们在最喜欢职场讲这句话，不是为今天得这个位分，不是为今天这个缘故吗？我觉得另外一个传道讲得很好。过去神把你放在位置整理这个内部，现在已经一段时间，神要内部被整合以后，要整理外部外面，好像其他的跟你们生有来往都知道，你们是一个正直的公司，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感谢主，给我看到有这样的职场的领袖，我这是真的，江神，我真敬畏他。我不是没有看过职场领袖，也是很高的，你发现他处理事情很妥协，很妥协。最后我也讲一些事情，然后我说这些我们这样讲，他们不见得听了。不过为了让这事情有果效，我需要你把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状况要拿出来。我举一些例子。另外一个，这人贪就是贪个眼前的厉害嘛。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如果这种这个贪、这个贪、这个贪，再占个便宜，贪了贪多少？几千万，比你整个公司一年的业务多少亿？做生意人，你总要打时候算一算的。你可以多赚的那几千万，比你一年多少的几十亿、几百亿的生意，那算什么？因为这些做生意人比较听得懂，你跟他诚信啊、属灵的原则，这些人不太听得懂。有时候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们不能够，这是我们对神的这个，有些那听不懂，听不懂。但你用这跟他讲，他觉得你。有的赚不赚有机会啊，这个，所以我需要也建议他把现在整个社会的状况，包括整个政府从企业角度看某些事情的，你要把这成为一个理由，因为这些人都要听得懂。最后用个数手指赚钱，因为搞一半就利了，你就是说凑起来是蛮多的，几千万，但是你这几多少亿、多少十亿、多少百亿多少的工作，全世界的这个工人，你出一个皮肉，好像一串珍珠一样，那个珠啊，你一个掉了，全部花就垮掉了。很感谢主啊，我相信神保守一柱一仙，我知道神在为我预备，跟这些的，因为过去我真的这些。可能也是一个负担的，我不觉得我一定所谓职场我就能够做些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只在那边讲七个山头什么什么，我要做些事情，一做大家就头大，因为很难，我100%同意，七个山头每个山头都难得。最近看新闻，这是新闻登的，哪一什么牙医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报街账啊，已经被抓到了。听说是一个蛮出名的牙医，我也搞不清楚是谁。名字登上去，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就是一些基本上跟这个，是贿赂啊有关的，被发现，蛮多是这样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今天这个第一个要提醒在这里，不论你接触了国度有多深。国度有国度的原则，你不能够一个脚踩在神的国，一个脚还在世界的国，没有妥协。你有很多的理由，这个筵席是白白的，这个筵席是王特别为他儿子，你可以这样说，是让因为儿子的这个天国有另外一个直接的对称，对吧？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恩典，所以你进到这个得救的恩典里面，是主耶稣成全的，父神因为主耶稣带出这样的结果，所以很开心，所以就叫做百次宴席，所以进来的每个人在国里面都能够享受救恩的那个的喜乐，那个的满足。所以有人就说，天国什么？天国就是救恩的彰显，救恩、救赎恩典的彰显，没有错，你已经尝过了，没有错，我已经尝过了，因为神医治了你，因为神让我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你还在神的国里面吗？你还看重这个吗？你还珍惜这个吗？还是现在慢慢慢慢发现啊，反正这次有，下次不参加什么关系，下次来嘛。哦，这次我现在刚好忙得很，一说你把神的最高的心意把它降了等级，变成你的心意， 你的想法才是最重要，才最高的。你给神很多理由，我给神很多，甚至我跟神说好了，够了，我只要每个人该做的都做，来参加每个礼拜来这聚会，每个奉献我就有奉献啊，如果有需要我就多奉献一点。神说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前面是你我讲的你有没有去做，在那个环境有没有产生生命的影响力，该做事情。因为这是个救恩，到底为什么王为这个他的儿子要有个宴席，好几位见证，因为这个儿子代表主人，代表他救赎已经成功了。王在为这个庆，意思说我们这来一起来享受，一起来思想，一起来为这个神为我们预备救赎。我们要在不仅在欢宴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果这个我们放弃了，我们把它放在一边，神说够了，够了，够了。他会邀请别人来，在够了以后，最后与这个，当这边已经讲到耶路撒冷这个这个圣殿被毁嘛，有几章主耶稣没有讲的。不管怎么样，你把它放在一起，最后圣殿就毁掉。这第一个 point。第二个是什么呢？这是到第八节，第九节到后面这三个。另外很重要，所以你们要往那个什么岔路啊，口上去，反正遇见都要招，遇见就招来，在十字路口人就在等了，意思就是没事做，也不忙的。那但是这些人很可能在社会上基本上他是比较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弱势，那些仆人就出去到那上，凡遇见不论是善恶等外界都召聚来，宴席就坐满了人。王进来观看贵宾，见那里有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怎么不穿礼服？”那人无言可答。OK， 这要讲一个贵，这些人在路口，基本上王的宴席要预备好，王宴席，所以你要预备好穿。但是这些人没有预备啊，为什么这些人就在路口？你是要回去换衣服吗？没有这个时间。第二个，可能他们衣服也没得换。因为这是弱势，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不是宗教家，不是领袖，不是高层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说到，甚至这个王为他们预备了袍子，所以总要换个衣服，因为这是王的筵席。所以不论你的过去所谓叫善恶，你的背景，你的是什么样光景，甚至是在软弱当中，你没有像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真的所谓的预备，起码从宗教角度的这个已经预备好，就蛮像样，又会背经，又会祷告，又会这个守这个节期，又等等等，这样很多事情。然后在生活上面，里面多坏是不晓得，不起码外面装的很圣洁、很公义。从莫扎的预备，在人看为是善，对呢？那你们这些是没有预备好的，一说在这社会上是底层。是弱势，是不起眼。但不管怎么样，神都说要他们进来，一批批的进来。尤其那不肯进来的，就是这。当时我们都如果从神角度来讲，如果这些是为有人这样有解经这样说，但也不一定要一定要讲到程度。就犹太人不这以色列不接受的时候，神就把这救恩领到外邦人，这是一种的解释。但我觉得那个这样的去对。不见得是最重要，但原则很重要。OK， 每一个人都可以被邀到筵席，但筵席有个很重要的条件，你有没有换上合宜的衣服进来？你怎么不穿礼服呢？让人无言可答。于是王队便使唤绑起他手，把他丢到外面去，黑暗里面。然后底下用出来，圣经很喜欢讲，就在里面哀哭切齿。先讲什么叫换那个衣服，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我们这比较懂，脱下旧袍穿上这个新衣服。那如果用一个相对比，就脱下那个法利赛的义，穿上神为我们预备的义，这是一个解释。但是如果把它笼统的放在一起， 不是穿上，那要问的是，就是换个衣服吗？换个教吗？换个这个宗教的模式吗？是讲这里，你的生命是否配得？你的生命是否是配得神国里面这个延续的生命？换句话说，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 behavior、你的里面这个整个的光景，基本上是说你这个人需要全然的改变，全然的改变才能够适合进来这个环境。 OK， 我不知道怎么改变，王说我已经把改变的那个衣服给了你，那你为什么不穿呢？为什么你生活不愿意改变呢？为什么你生命还是持守住抓住旧的东西不放下？人真的很复杂，常我在想，我们很不愿意改变，是一说我们要改变，一说人家一讲我都听嘛。哦，这个人很性很柔，很改变。我说这样对吗？那他自己有没有他自己想法呢？或许说人家讲很对，但是没有想法说，人家讲什么就听了，最后被人家控制了。不是向神妥协，是向那个人妥协；不是向神委身，这些东西要放在里面，你要分辨，你要清楚。包括你找一个先知给你祷告完以后，我知道有时候没有得到好处的时候，就被先知控制，因为他讲几句话。有些人跟你被一些人的讲话，就这个所谓的给你说哦，给我一些建议，一建议完你就被控制。或是有些是我的老的固执的观念，其实那个观念是应该改的。不管怎么样，你这个人需要改啊，不然在人的眼中你是多么好，或者人你不怎么样，你这么差劲，每个人都需要改变，要改变，以至于他们能够配合，能够配得进到这个延续里面。天国没有错是白白的，但是有一样事情。你需要不合乎天国的事情，你都需要改变。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这就是我们追求，不是前面的对主人的态度，不是后面对于主人这个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评估，我有没有东西给他？是我们这个人自己本身要天天的思想，我是一个天国里面的人吗？天国的原则我明白吗？而且天国的原则我可以在我生活里面活出来吗？你可以说救恩是白白，但你从一个角度来讲，救恩是有一个所谓的条件，这个条件这个不是最好吧，用这个英文这个字叫 condition， 在这种情况的底下，比如说你要去看什么？明天比如说看医生呢，有人看医生说，哎，今天晚上你要饿哦，因为明天我才抽血什么的才有果效哦。你说我为什么要饿？你抽就抽，这行吗？医生帮你做一些事情，但是他要做得好，他要你做一件，你今天晚上六点钟以后就不要喝水，不要吃东西，难道这不是你应该去配合的吗？我们一个困难是说，神啊，我要你，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配合？或者说，为什么每样事情我都要跟你配合？这是我的困难，可能这是我们的困难。所以呢，一个就门训是什么？门训是学习怎么被主来改变我们，神的话，神的灵，好叫我们能够进到那个呼召。所以这是整个的常出现这句话，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后面这个比喻，神招了第一批人不来，第二批人不来，就这些不来的，以前来过的，以前来的还蛮开心的，现在他忙他们事情去了，他们觉得不需要这个王，不需要这个在这个所谓的造神这个王的心意，他们做自己的事情去。OK， 被招的，你要知道选上这个字，选上的少，你会突然发现恩典是神选的， 这个你要讨论，我们可以讨论一天，到底是人的意志还是神的拣选。今天你得救是人的意志，神啊，我愿意相信你，所以我就得救，所以功劳在我这边。还是说我更不懂，神把我一下拉到神真的拣选，你来你来，我说我还搞不清楚，不论你搞不清楚，你来就好了。这两样都没有错，神呼召每个人，但是你能不能够进来是神的拣选。因为神定个所谓的，这个字是不是恰当，没有，叫做门槛。你可以进到神的国，但是你要不要成为主的门徒，你要不要舍己，要不要背起十字架，要不要跟从他，这是一个的 condition。 如果你明天要我看你的身体，我是医生的话，我要帮你做这个测验等等等，先要这个，到时候第一件事情没有你的资料我怎么知道，所以我需要看你的血，我要看你的等尿，还等等别的东西。所以今天六点钟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你要不要听我的？你听我的，我就帮你看，你不听我的，我看你看你就白看，因为我看不出东西来，因为里面乱七八糟的。所以呢，一个人我们每次讲到恩典是白白，你硬说白白，但不是白白。白白意思说你不能花任何的代价去赚，但是呢，这个所以神给你那是白白，但从某角度来讲，神说也不是白白的。我要知道你是真心的愿意悔改，你要真心的愿意进到我的国度，进到我的掌管，进到我的遮盖，进到我的祝福。我要知道你是真心愿意成为我的，不是你来利用我。神哪这么笨呢？我们可以用哎呀，神呢，只要我医好了，我就相信神。我、哦、这个事情说，我就以后多祷告，多做什么？神不做这种事情。所以信心是经过考验，考验是什么？考验是神界的环境的发生，看你要不要照神的原则去做。如果你不照神原则去做，那个考验就不来，那个反而祷告就软弱跌倒，变成试探。我不在职场崇拜时候讲这事情。不过你抓住神的话，这进到一个叫做试验，因为试炼带出两个，一个叫试验，一个叫做试探，本身都是不好受，都会碰到困难，你做一个选择。那选择成为试炼的话，试验的话，就抓住神的话，我不后悔，不妥协。不抓住神的话，你就跟着进到试探，被试探的里面。 anyway，原来恩典是恩典，每一个人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神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圣洁、他公义的这个要求。每一个人，但是因着主耶稣救赎，他不仅是叫我们的罪债还清，得赦罪恶罪的，而且借着圣灵的重生，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有能力胜过罪的生命，叫做因信称义。那底下很重要的，你愿意生命改变，而且你愿意，所以我们就信主。OK， 完了以后，神真的在各方面就改变你，改变我，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个性，甚至调整我们的身体。如果神继续要用我们，给我们机会来为他来服侍的话，我相信神会足够恩典给我们来用，叫我们身心灵都可以被神来使用。不在这时候扪心。一开始就开始蒙福，这时候是个考验。现在开始蒙福，这个也对了，那个也对了，那个问题也解。所以当我每次，以前我很喜欢听到大主哦，我一祷告，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丈夫怎么样，我的各工作怎么样，我很高兴，这事实。但坦白说，有时候我会暗中有个，因为如果我比较了解你的属灵的生活的习惯，如果不是一个常常追求的时候。坦白说，一个另外一个环境来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像你说，我现在很忙哎，我才买了这个，种了买了个田呢，我要去跟着怎么样？这个生意我才谈了，我要去做生意，我慢慢会离开神。 所以呢，你可以说我进过神的国，但现在是不是在神的国不太晓得。进神的国是有原则，神的国是要努力的，不是努力去赚，是要努力怎么保持住那个所谓的 condition 那样的情况，好叫你天天活在信靠顺服里，好叫你能够天天活在刚强状态里面，好叫神的应许得地为业，成为你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心当中。要紧的是，主啊，求你不仅的话临到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你心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我们已经进到你的国度，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来成长，有许多的对付，有许多的征战，有许多需要付我们的力量去见证改变这个环境，因为我们定义你的国要透过我们彰显在这个地上。给我们力量，主啊，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就像主你对门徒说的，当你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在那国中有份，我们在国中的在那为你我们预备那个位置上有份，与你一同吃来掌王权。我们不是为了得救不得救在操，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救，但为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与主一同来掌权，在国里面掌权。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走这条门训的路，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放下的，什么是要该得着的，好像我们生命不断被改变的当中，能够好像进到这个筵席，我们能够预备好进到这个筵席的里面，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总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人民，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